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诗篇的37篇，也讲完了37篇，并且在最后的部分我们提醒了一下诗篇49篇的一个内容的简介。那接下来呢，这一回我们要看49篇的上下文中的文本。诗篇呢37、49和73篇讨论了恶人的繁荣和义人的苦难的问题。跟诗篇呢47篇一样，诗篇49篇也是从万民开始，但是在内容上两者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诗篇49篇的摘要跟结构。诗篇49篇是由诗人的沉思组成的，可以说在这首诗篇里面没有其他的声音。事实上，上帝在这个诗篇里面只被提及了两次，第一次在49篇的第7节，第二次在15节。在49篇的1到4节里面，首先提出了对听众的一个呼唤，也使用了文学的一个方法。而在49篇的5到6节里面，是用下面的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了诗人的疑问。诗人问说，当邪恶的日子来到时，当邪恶欺骗者围绕我时，我为什么应该害怕那些相信他们的财富以及吹嘘他们的富有的人？而49篇的7到11节就进一步的阐述了这个问题。至于49篇的12跟20节呢，就是属于抓住了解决方法的这个本质的副歌，也结束了前面49篇2节、3节的这个部分。所以整个结构跟摘要如果排列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全体听众的介绍，是49篇的1到4节，里头包括了听众的这个问候的本身是49篇1到2节，跟文学方法的这个使用是49篇的3到4节。再来第二个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与反思，在49篇的5到12节。那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有3个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他有一个提问，是我为什么要害怕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49篇的5到6节。再来是一个反思，放在49篇的7到11节，而12节呢就是他的那个副歌的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是解决方案的一个介绍跟反思，经文落在49篇的13到20节。那在这个部分呢，就分成了5个小细项。第一个项目呢是解决方案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13节提到说这就是命运。再来第二项呢是死亡呢是恶人的牧人，这是第14节说的。再来是诗篇作者的一个对比的命运，他经文里头有说，但上帝……将他从死者的一个国度中带出来，这是15节的部分。再来第四个项目呢是自我的告诫跟回答，在回答49篇5节的问题，就是提到说不要害怕或者不要惧怕等等。这里的经文就落在了49篇的16到19节。再来最后20节的部分，就是一样是一个副歌的部分， 以上呢是关于诗篇49篇它的一个摘要跟结构的一个详细说明。以下呢我们要来看诗篇49篇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呢旧约中没有关于永生的明确教义，但我们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有一个生活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有一个生命的主题，比如说诗篇的16篇，以及一个死亡的主题。这个死亡的主题通常会用希伯来文 Sheol 这个字来表达。那诗篇49篇和其他诗篇的文本，比如说诗篇16篇的9-11节，为我们描绘了新约中替我们制定永生教义的这个教义讲台。生命的短暂，还有对永恒的渴望，以及死前和死后跟上帝同在的渴望，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教义讲台的核心议题。以上是关于诗篇49篇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小小的简介。再来我们要往下看的是诗篇49篇的难解字义的解析。首先我们先来看49篇的第一节，提到说，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这句话的字义就是在讲说，诸民啊，当听这话，听着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将这个开头跟诗篇47篇的第一节的开头做比较，这些起始句显示接下来会有一场演讲，或者是会有一些重要的字词的出现。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世上，就是世界，这个字的意思是暂时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字词也出现在诗篇17篇的14节当中。经文说，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在这节经文里头有出现两次的世人，这里的世人跟诗篇49篇第一节讲的这个世上一切的居民的这个世人，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再来接下面我们看49篇的第二节，提到说，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这里的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其实就是不论你是贵族或者是下面的阶层，富贵或者是贫贱，那低或者是高，似乎分别指的就是普通民众或者是更有影响力的人。再来往下我们看49篇的第三节，提到说，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字面意义很容易理解，就是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语。希伯来文的智慧这个词是这里的复数形态，也是理解的这个字的复数形态，显示了这些词语的重要性。不管是这里的智慧，还是我们刚提到的理解这个字，它们其实是同义词。那这一节经文提到要心里要想通达的道理，那当然就是指默想，那默想的对象就包括了思想跟言语。那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还有19篇的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处的经文。第一篇的第二节是比较明显的默想。经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19篇14节也提到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很显然，在这两处经文，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默想的对象不但是有思想，还有言语。接下来我们来看49篇的第四节。49篇第四节提到说，我要彻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里的用情解谜语，就是指我要用情阐明我的谜语的意思。希伯来文中的谜语一词，可能指的是说，或者是预言。这里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17章的2节，或者是谜语，这里可以参考士师记14章的12到13节，或者是令人费解的问题，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0章1节，诗篇78篇第2节。在这里我们很快的就这几处的经文稍微浏览一下。先是以西结书的17章2节提到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再来我们看士师记的14章12到13节，经文说，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再来我们看列王记上10章1节，经文提到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最后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的第2节，经文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当这里的谜语是令人费解的问题的时候，在 NIV 就是国际英文的这个版本呢，它也把它翻译成隐藏的事。那在49篇第4节这里呢，谜语跟上面说的这个比喻，或者是翻译成预言，是平行的，它们是同义词。再来往下我们看49篇的第5节。第5节说到，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这里的奸恶其实指的应该是邪恶的骗子。这一句经文呢，其实蛮难的，字面意思好像是指骗子的罪。那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把它翻译成我脚后跟的罪孽，也许是暗示着追赶的一个罪孽。再来往下我们看49篇的第6节，这边提到，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这句话呢，其实指的白话一点，就是说那些信赖自己财富的人。这些人呢，构成了诗篇作者的次要听众，但是他的主要听众是那一些被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活动所困扰的人。再来往下我们看49篇的7到8节，经文提到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这里提到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指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救赎另一个人的生命。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可以是至于弟兄，人是绝对不能救赎他的。以色列的法律中有一些法律的案例，说一个人可以透过支付赎金来避免死刑。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1章29到30节，民数记35章31节，以及箴言的6章35节、13章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处的经文。出埃及记21章29到30节说，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畜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再来是民数记的35章31节，说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再来是箴言的6章35节，经文说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再来是箴言的13章8节，经文提到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以上这几处经文都在说明一个人可以透过支付赎金来避免死刑，但是面对死亡的终极现实，没有人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其实是没有办法估量的。有些人呢，把第8节当作一个注释，但是他强化了前面第7节的思想，暗示了人类不可估量的价值。再来往下，我们看49篇的第9节。第9节提到说，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里头提到叫他长远活着，就是说使他们永远存活，字面意思就是让他们永远活着。这个想法呢，是继续活在这一生而不经历死亡。经文里面提到朽坏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腐烂的这个词的同义，在其他地方呢被用作阴间啦或坑或地牢的这个 Sheol 这个希伯来文字的同义词。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6篇10节、30篇9节，以及以赛亚书的38章17节、51章14节。我们分别来看这几处的经文。首先是诗篇的16篇10节提到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再来是诗篇的30篇第9节，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再来是以赛亚书的38章17节，经文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最后是以赛亚书的51章14节，说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从这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翻译成朽坏或腐烂，或者是翻译成阴间或下坑，这个坑这个字，他们通通都可能都是指死亡的意思。那当然49篇第9节这边讲的朽坏也是指死亡的意思。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到了49篇的第9节，叫他长远活着，也解释了一下朽坏的这个字义。接下来我们要看49篇的第10节，经文说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指的是指愚昧无知的人也灭亡。愚蠢 或者是愚顽的人，他不是傻瓜，而是故意拒绝智慧的人。无知的人呢，是缺乏理解力的人。比如说我们参照一下箴言的30:2，我们可以看到无知的人就是缺乏理解力。经文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这两个字呢，同时出现在诗篇的92:6里面。经文说到，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接下来我们看49:11，经文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这节经文里头的他们的家室必永存，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说，他们的坟墓必做他们永远的家。他们的坟墓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单数，希腊文的70译本，还有叙利亚文的译本和塔尔根的译本的亚兰语，都把这个词读作是坟墓。坟墓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kibron， 而不是希伯来文的 kibam。 kibam 这个字是他们的内心思想，而这两个字的差别就在于他们调换了中间的字。 kibron 是指坟墓，而不是希伯来文的 kibam 是他们的内心思想，而这里的这个字指的是坟墓 kibron。塔木德呢，也承认了这项的修订。再来，接下来我们看49:12，提到了，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在讲，人虽富有却不能忍耐，他们就像灭亡的野兽。这一节经文的尊贵有财富的意思。那这里讲到说，人居尊贵，这个动词呢，是指极贵、极昂贵的意思。生命的赎价是极贵重的。这个表明呢，无论他们的财富有多少，都不足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里跟畜类或野兽的比较，在49:20里面会重复出现。这边说，如畜类，就是如野兽般灭亡的这个比喻，会让富有的人显得更加不理性。下面我们看49:13，经文说，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这节经文非常难。针对这节经文，如果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是，这就是他们的道路，就是愚昧人，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口或者是话语的人。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整节经文都是在讲，这就是那些人的命运。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诗篇里面最晦涩难懂的诗节之一。英文的 RSV 的译本，这边要表达的意思，同时呢，又非常接近希伯来的文本，说这是那些拥有愚蠢信心的人的命运，是那一些对自己的份额感到满意的人的结局。那在这一节经文之后呢，接下来就是49:14对死亡的描述。14的经文说，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死亡将成为他们的牧者，但是正直的人早晨必胜过他们。这一节经文跟23:23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呢，耶和华是诗篇作者的牧者，带领他安全地穿过死荫幽谷，这个可以参考23:4。而在这里，死亡会将诗篇作者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有学者指出呢，在旧约里面， 死亡被拟人化是不寻常的，并且学者也提醒听众注意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一节当中有引入注目的隐喻，其中有说到死亡爬进锡安的窗户捕获居民并将他们带走。经文也说到了，到了早晨政治人必管辖他们。这里谈到了一个逆转，当新的一天的早晨的时候，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将经历巨大的拯救。再来往下是49篇的第15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但神会救赎我，他一定会接纳我。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诗篇这一篇的高潮，尽管它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清楚。它让人回想起49篇七和八节中救赎观念的出现，似乎是信仰的另外一个结果，而不是对财富和权力信心生活的一个终结。所以有学者称说，它是旧约盼望的顶峰之一。这里头翻译为指示的这个反转助词表示了一种思想上的改变。有学者评论说，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冗长描述突然间遇到了反转的词，就是这个指示，或者是翻译成但是，以及呢做出令人惊讶的宣言，就是说但是上帝会赎回我的灵魂，他会将我从阴间的权势中抢出来。这里可以参考49篇的15节。脱离阴间权柄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文本当中呢并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短语，那这个跟49篇的第八节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人不能赎回自己的生命，但神可以带他脱离阴间的权势，或者是把他从死亡的权势中抢救出来，就好像神当初带以诺一样。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73篇24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再来呢，我们往下看49篇的16节。经文提到，见人发财家事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一节经文在说呢，当别人变得富有时，不要感到畏惧。第二人称单数的动词可能就暗示了诗篇作者正在自言自语，特别是考虑到他在49篇5节中表达的那一种潜在的恐惧，或者是他可能正在对他的听众集体讲话。前面49篇5节提到，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这就是49篇16节提到的，也许他正在这样的潜在恐惧中。以上是关于诗篇49篇的难解字义解析，我们还有一点没讲完的，我们下回再继续讲。我们今天的课呢，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